第47集，
两江总督的清与浊。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19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同治11年1872年的2月初4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他一生三次总督两江，时间累计长达8年。同治4年5月初3日，他接奉上谕，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署理，首任两江总督几乎整整5年。剿捻大约1年半后，同治5年11月初6，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同治7年7月21日，他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二任两江总督不到2年。同治9年8月初2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对调，仍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他在江都任上一直做到同治11年2月初4日去世。总计他一生担任总督长达10年多，其中两江总督大约8年，直隶总督约2年。那么这也是他担任的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一个地方职务。在同治3年1864年攻占南京以前，军事是他的工作重心。但是随着大局日益明朗，民生和吏治在他工作日程表中的分量却是越来越突出。曾国藩从政和治军的初衷是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而两江地区的百姓确实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大清王朝的其他地区的人民不一样，两江一带的民众受的是夹板罪。在太平军到来之前，百姓受的是清王朝官吏的百般鱼肉和沉重的剥削。晚清政治腐败，地方官几乎无不贪污。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的吏治状况说，正以会城蓝锁相敬，自大府以至穆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受有贺仪，到任有归礼，补缺属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皆是商铺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言，不以为怪。那么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场上的这些花样摆出的腐败的来源都是民脂民膏啊。官员们剥削百姓的主要方式就是以办公经费不足等等借口收取附加费。本来在正税之外多收10%的附加费就可以满足办公经费的需要，但是他们可能收取20%、50%，甚至100%到几百%。那么至于其名目呢，则是多如牛毛。总名之下还有子名，子名之外又有别称，同一名目又因官、因地、因时各有不同的内容。如胡林翼所称，州县书役样米林间剔胡抛散混淆，以及游单串票耗钱差费等等名目，即每县漏规多至数十款、100余款。因此大清王朝虽然总是声称自己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优于前代，但是实际上税率却是非常的高。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江南各省的附加费，也就是服赋问题，在全国非常突出。比如 江苏省在咸丰前期，如果给国家交一担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2000文钱，但是官府却是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8000、10000至18000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3倍到8倍不等。浙江杭嘉湖三府漕粮折征，最初每担收6000余文，以后逐渐提高，至一担之漕粮和实价达2担以上。当时就有人说了，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那么，太平军来了，百姓就享福了吗？也并没有。追随太平军的百姓很快发现，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转，反倒从17层地狱转到第18层。清王朝的地方治理已经是一塌糊涂，而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又远低于清王朝。10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在清朝一方的贪官污吏和太平军的包租制度交相摧残之下，两江这个从前最富庶的地方，处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曾国藩在给郭松涛的信中感叹说，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识，或百里不见炊烟。那么过去呢，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18里，禅舍制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那现在呢，则是房舍桥梁尽被拆毁，18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那么要解民众于倒悬，第一步就是通过战争收复领土，第二步则是整顿吏治，革除漏规。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的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他说了，要挽救国家的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敌长荡位，断无挽回之理。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思民庶可少苏。但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那如今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在官场上讲究一个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咸丰十年1860年5月15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26天后，曾国藩要从大本营沿江东下前往祁门。那么这一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那湘军的官兵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那眼睛都盼绿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上下也都是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清代官场上对迎送的排场非常讲究，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说，上级来视察，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边界去迎接，是不是要出城迎接， 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说法。那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的时候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晚清官员张吉新在他的自序年谱中，说自己的从政岁月是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使者耻之。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了。那因为地方上来往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搞得他呢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叠为宾主，基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所以说他呢，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那么对于这样的风气呢，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再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的仪式。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那么这封信呢，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但是呢，官场的潜规则是，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宣布禁令，那么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不遵守这些禁令，这才叫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获得总督的职务，军官们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所以曾国藩到达横坝头时，他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呢还放起了鞭炮。曾国藩是十分的不悦啊，立刻再次写信给杨再福和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了。下属们这才确信，哦，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一次要求就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么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搞什么仪式。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那么成为地方大吏之后，曾国藩呢还遇到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身在官场，你要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你一点不收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那么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之下呢，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之中挑个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派人把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以前的曾国藩一个人住，到哪儿对付一下就行了。那现在不一样了，一大家子都来了，那就得简单装修一下房间，布置一点家具什么的。泸州知府唐景高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的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是无所不有。这是官场的惯例，因为泸州知府就住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住在省城的地方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呢，本来不打算让下属来准备，但是呢，东西都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的一片心意，于是呢，他把其他的东西一概推却， 只收了草席七领。那么他呢写信给唐知府说，清接手书，复呈会况多枕，西壁百蓬，琴音千尺，至以为感，唯各物咸于过费，万不敢当。今领草席七种，取芥毛无咎，莲如会征之相，且住灾区以离，闲登任席，宋使君生成之计也。余见奉璧，即席插手。翻译一下就是，您送来这么多的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他们呢价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呢只收七零草席。那么官员过生日也是收礼的好时机。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九日，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那鲍超的军队呢一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呢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的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但鲍超呢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16大包的礼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珠宝啊古玩之类的东西。曾国藩一看就笑了，说你都打开我看看都是啥。鲍超打开来，曾国藩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呢从中挑了一件收下来，其他的都送还鲍超。那他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绣花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之中这样记载说，报春亭来带礼物16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授小帽一顶，余则全毕耳。那鲍超呢也知道曾国藩的脾气，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16大包东西回去了。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呢还收过美籍华人荣鸿报效的礼物。原来呢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荣鸿曾经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的身份携68000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那么同治四年1865年，荣鸿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了。曾国藩知道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荣鸿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可是一个肥缺。所以说呢，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荣鸿所送等件如在20斤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必还为是。那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那至于荣鸿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那就没有留下记载了。曾国藩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呢每一天都在门外排成行，因为他拒收礼物，慢慢形成了习惯，很少呢就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了。他的幕僚赵烈文到了曾国藩家，看到曾国藩的菜里啊没有肉也没有鸡没有鱼，就问他说，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曾国藩回答说，无知，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以美金灵菇。也就是说，过去啊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等食物，都被曾国藩拒绝了。那渐渐的，曾国藩 他不收礼就成了风气，所以说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他想喝点这个绍兴的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赵烈文一听就笑了，说：“大清200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外一个入手点，那就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这个准则是这么写的：不许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以礼貌相待，凡简慢傲惰，人失于己而不能堪者，己失于人亦不能堪者。望常见督府过境，其巡捕、门印、牵押及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惧无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凡见州县及文武属员，总以和言训辞为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其凌辱之见。